大宋朝宣和年间，在山东水泊梁山寨上，108位英雄好汉聚在了一起。我们在上次书中已经说过了，这叫梁山108将排座次。这108个人都是首领，都是头目，都称作寨主，他们下属可还有几万楼兵呢。这108个人都干什么呢？宋江都给他们做了安排，工作都分配完了。这108个人是来自社会各个层面，来自社会各个地方，他们个人都有一段历史，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个性。这108个人应该说是群贤毕至，什么人物都有，可以说是齐了。比方说，你要说排兵布阵、斗引埋伏、马上刀枪，这里边有玉麒麟卢俊义、大刀关胜、双鞭将胡彦卓，还有双枪将董平、金枪将徐宁等等人。你要说是部将部下作战，这里边有花和尚鲁智深、行者武松、青面兽杨志、九纹龙史进等等。你要说水上作战，这里边有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浪里白条、张顺的，还有船火张衡、混江龙李俊，这都是水上的豪杰。如果你要说谁有了病了，需要看看病，这里边有一位大夫神医安道全。如果说这些马匹牲口有了病了，这山上还有一个兽医叫黄浦端。如果说你需要打造战船，这里边有一位玉帆干孟康，专门会造船。如果说你要需要用炮火，这还有位轰天雷凌震。如果说你需要踩盘子打眼儿，这里边有汉底忽律朱贵。如果说你要远路程探听消息，这里边有神行太保戴宗。如果说你需要行文，写个什么文书，起草个什么文件，这里边有一位圣手书生萧让。如果说你需要刻个假戳，做个假文件，欺骗官府，什么戳都能刻的，这还有一位玉璧将金大坚。这可以说这山上边人才济济，应有尽有啊。这天众位弟兄聚齐了，应该说是在《水浒传》里边被称作36天罡、72地煞，凑成108人。或许有人说了，什么叫天罡，什么叫地煞呀？这36天罡、72地煞呀，这是星宿名字。中国古代啊，有这么一个迷信习惯，他们认为凡属在事业上有成、与平常人不一样的这些个人物，都属犯天星下界，就是跟天上那星星一样，每个人顶着一颗星星，36天罡星、72地煞星。而且其他人物呢更是犯天星啊，比方说皇上一般都是说那叫紫微星，又叫北斗星，要是娘娘呢那就叫红鸾星，说元帅呢有的是白虎星，有的是青龙星啊。要是大臣，比方说是状元，那就叫文曲星。要是武状元呢，就是武曲星。过去有人问了，说你们这说书的有星没有？说书的也犯星啊。说书的犯的是什么星啊？说书的，您看夏天晚上您坐到院里边抬头往天上看着，老半天也瞅不着他，瞅冷子蹭出了一颗星，一溜光从这头出来，从那头回去了，没影了。据说那就是说书的犯的星。或许您说那不是贼星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那叫贼星，又叫走马星。因为这个旧社会说书一人东奔西走，所以就犯那星。其实咱这是说句笑话，按说这人犯天星哪有那么一说啊？ 按照现代科学来讲，这天体宇宙间的这个星星都是一些个石头啊，自己在那运转呢、啊，跟人就根本没有关系。可是古代人呢，他就偏偏这么想。这天，梁山寨上杀鸡宰羊，杀牛宰马，各种肉都有啊，可以说是陆地牛羊海底鲜，凑齐了摆上了好多桌的宴席。众位英雄豪汉齐聚在忠义堂上，宋江让大家把酒都斟满，然后宋江端着酒碗站起身来：众位弟兄，我宋江充其量只不过是郓城县中一名小吏，有何德能得到众位弟兄对我如此拥戴，让我在梁山上身为头把金交椅大寨主啊。我宋江真是有些受宠若惊啊。不过弟兄们，今天我们弟兄相聚，使我宋江倒想起来当初一件事情。那阵我充军发配到了江州，江州有一个可恶的地方官，这黄文炳，他居然跟蔡九知府说是现在这社会上儿童们传了一个童谣，这童谣说什么好国殷家木，刀兵点水工，三十六宴行，拨乱在山东。当时这么一说，就给我宋江定了罪了。好国殷家木，说国家乱就因为家木，家字一个宝盖，底下加一个木字，就是我这宋啊。刀兵呢，点水工，三点水加一工字，就是我的江。我想这是黄文炳自个儿编的，如果不是他自个儿编的，这孩子们绝对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。三十六个人宴行，那就说三十六个人是头领啊。现在我们三十六天罡都是我们山上的寨主，可能是应在这上面。拨乱在山东，当然我们梁山泊就在山东啊。众位弟兄，现在正应了黄文炳说的这个话了，我们呢就在梁山聚义了。众位弟兄，从今往后我们大家虽不是同父同母，但是我们情同手足，我们心在一处，我们意在一处，共同在这里保国安民，替天行道，杀天诛佞，减恶安良。因此我们弟兄要同心合力，不能有三心二意。正因为今天108人在此聚齐，我宋江建议大家，我们歃血为盟，共饮血酒。弟兄们，你们同意不同意？宋江一说到这里，底下108位弟兄一起呼喊：同意好，听他喝的。宋江告诉旁边人拿过一把刀来，先把自己的中指给拉破一口，旁边放着一坛子酒，把这个血点儿就滴在这酒坛子里头。宋江这一带头，紧接着众位弟兄挨个的往这里边滴血，一会儿的功夫，这个酒坛子这个酒就被染成了红色的。紧接着众位弟兄们一碗一碗的喝血酒，这就歃血临盟了。血酒喝完了，宋江又重新端起酒碗来：众位弟兄，你我弟兄相聚，今天咱们一醉方休。呵，杯弓相碰，划拳行令，这弟兄们越喝情绪越高，越喝酒性越浓，整个梁山寨沉浸在一片欢乐气氛当中。这顿酒喝的都差不离了，宋江呢退席了。宋江回到自己的寝室之内，宋江刚一回到自己的寝室，觉得身后边跟着一个人来。宋江一回头，哎呦，一看跟进来的是谁呀？ 正是梁山上的军士智多星吴用。吴用，贤弟，你怎么跟我到这儿来呢？不在那跟弟兄喝酒？
吴用说：“大哥，我也是不胜酒力呀、啊。大哥，你今天喝的怎么样？”宋江说：“我这个人没有多大酒量，我这个酒量要跟李逵比呀、啊，我六个都盯不住他一个。”哈哈，大哥，李逵那是什么人呐？那酒囊饭袋一样，不能这么说，那是我至亲弟兄。说这话，宋江就坐下，让吴用在他对面也坐下。吴贤弟，从今往后，这梁山上你就是军师了。梁山上有很多方针大事，都得由你帮着我出主意呀、啊。吴用说：“宋大哥，你胸有城府，足智多谋啊！兄弟只是给你帮个忙而已。”不能这么说，贤弟，你论学识比我强，论知识比我广，论书比我读得多。我宋江充其量不过是郓城县一个小吏，跟兄弟你不能比，你是大学问家呀。我就把你看作是张良、诸葛亮。吴用说：“哎呀，大哥大哥，我可不敢当，不敢当，我怎么能跟张良、诸葛亮相比呀、啊？大哥，您人格的魅力，兄弟我就望尘莫及。梁山上108个弟兄，不管是当面还是背后，提起大哥来，没有不挑大拇指的。就冲这一点，大哥，是您多年来仗义疏财、为人重义所定下来的，别人跟您比不了。” 吴贤弟，这个呀，你是夸奖我了。吴贤弟，我看你跟我到这里来，好像有什么话跟我要说。
吴用说：“大哥，您呐真是精明人，拿眼睛一盯就能看出事情的端倪。我跟您来呢，没有别的，今天弟兄聚齐，我心里高兴。但是呢，我还有件事儿想要请教大哥。
什么事？你说吧。
大哥，当初朝天王在这梁山寨打下基础以后，我和朝天王我们智取了生辰纲，得了一批钱财，上了山了，聚义厅从来也没有动的。而今天大哥当了首领以后，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，头前冠以忠字，我不知大哥您心里不是怎么想的。宋江看了看吴用，
贤弟你说呢？
吴用说：“我猜不透
啊。”贤弟，忠义堂
冠以忠字，我想当今世上为人在世都要讲究忠孝节义呀、啊、我们弟兄光有一个义字不行，我们必须还有一个忠字。吴用说：“您这个忠字儿要忠于谁呢？”“
忠于谁呀、啊？”“
忠于大宋朝廷。”
吴用说：“大哥，
您想忠于大宋朝廷，我们梁山寨108位英雄豪杰要想忠于大宋朝廷，那么大宋朝廷能承认我们这些个人吗？”“嗯，
您想想，
豹子头林冲曾经当过80万禁军枪棒教头，那是被高俅害的，他动手杀了人上山了。那么您再想想，花和尚鲁智深那也是当过提辖的人，由于拳打死镇关西上山了啊。您再想想，这行者武松血溅鸳鸯楼，杀了张宗建那么多人，最后上了山。我们这些个弟兄一个人身上都背着几条人命，现在你想忠于朝廷，那朝廷能原谅我们吗？
宋江说：“贤弟，你把事情看得太难了。
我想这个事情做不做在于为，
成不成在于力，我们现在只要努力去做，恐怕有的事情就能做成。我为什么单独提出一个中字？今天我这也是喝了点酒啊，算作酒后吐真言吧。兄弟，你是我梁山上的军师，我跟别人不说的话，今天我得跟你说，我这是掏出肺腑之言跟你讲明白，但是你不要跟任何弟兄们讲。吴用说好，这您放心，我不会跟别人讲。宋江说，贤弟，我问你，我们梁山上108位首领聚齐之后，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？吴用说，下一步那我们就扩大势力范围呀，我们往水泊周围扩展呢，把周围的州城府县都给他夺下来。嗯，官府中能让咱们夺吗？吴用说，不让咱们夺，咱们就打呀。贤弟呀，我跟你说句真心话，你也跟我说句真心话，我们梁山周围水泊号称800里，也有人说500里，我们还有这么一座梁山，我们觉得不小，但是要跟整个大宋国朝比起来，跟整个宋朝的官军比起来，谁多谁少，谁强谁弱？吴用说，那当然了，还是国家的兵力多，还是国家的地盘大呀。宋江说，就是啊，我们能把大宋国朝给推翻吗？啊，我们有这种力量？我看不能。吴用说，您觉得要不能，您说我们得怎么办？宋江说，我跟你说呀，贤弟，我再重复一句，这句话只能跟你交这个底。现在老百姓传说一句话，你记得吗？什么话？老百姓们都说呀，当强盗受招安，不用读书就做官。很多绿林强盗被朝廷招安之后给一个官职，也是紫袍金带，战力超格。我想我们梁山上108位英雄豪杰，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顶天立地的汉子？嗯，我们现在有这么大的势力范围，如果说我们要向朝廷让他招安，那么朝廷肯定给我们108个人都得给一个官爵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前半生落一个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，后半生落一个紫袍金带，战力超格，那有何不可呢？吴用听到这里老半天没说话，然后他瞧了瞧宋江，哎呀，大哥，您是想着要让我们被朝廷招安？
对，
我想的这是最好的一条出路。众位弟兄拥戴我当首领，我得把众位弟兄带出一条光明路来。我前思后想，只有这条路好走啊。吴用说，这是您一厢情愿的，那朝廷能同意招安吗？我们弟兄在梁山上几次打败官府的进剿，那么官府和我们仇越结越深，他能原谅我们吗？宋江说，那就在我们怎么做了。不过贤弟，这是愚兄心底的话，今天提前掏出来跟你说，我现在还不能跟弟兄讲。吴用说，是，我知道，大哥，你有这句话，兄弟我心里边也有个底数，只是现在您不要跟弟兄讲，过早的跟弟兄讲了，恐怕弟兄们接受不了啊，冷了弟兄们的心肠。宋江说，是啊，这个时机还没到。有道是绳锯木断，水滴石穿呐。啊，绳子能把木头锯断吗？那得花功夫，说不定蹭长了它就能断。你看那房檐上的水滴到石头上，开始往四下溅，滴来滴去滴出小坑来，那个水再滴下去就不往四外溅了，到了时候咱们就该说这话了。好，
大哥，您说的对。不过大哥，我们在山寨上都安排了座次之后，我们今后要下山去做买卖呀，我们不能在这坐吃山空。宋江说：“当然，但是有一样，我们做买卖得要有点规矩，我们山上得要强调几种纪律。我有个想法，不知你愿否？”吴用说：“您说。”宋江说：“我想，今后我们再下山，四面出去，再行做生意、做买卖的话，我们要讲究三节三不节。”哦，怎么个三节，怎么个三不节？宋江说：“不节，第一，不节童叟，就是老头小孩不能节；第二，不节妇女，妇道人家，不管是上岁数的还是年轻的，一律都不能节；第三，不节穷苦百姓，他本来家里边很穷，我们就不能再节他。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我们水泊周围有很多的穷苦百姓都在这居住着，这些个穷苦百姓应该充当我们的耳目，我们不能得罪他们。这穷苦百姓如果心都向我，官府中来人的话，他们都给我们通风报信。如果我们要把这些穷苦百姓都给得罪了，他们就会倒向官府来征剿我们呐。”吴用说：“大哥说的对，您这是远见卓识。”那么这三节呢？宋江说：“这三节，第一，贪官污吏；第二，巨商大贾；第三，土豪劣绅。凡处这样人，我们就有节。有称霸一方的那些个恶霸之人，我们得到消息，只要得下手，我们就兴兵征剿，给他平了，为的是给百姓出气。这样的话，百姓就对我们更感恩戴德，取得民心。”吴用说：“对，大哥高见。”我就按照大哥这个意思，我制定几条纪律向大家宣布。宋江说：“好。”就这样，吴用回去就把宋江跟他谈的这三节三不节作为山上的纪律，向梁山寨的英雄豪杰们全都宣布了。打这儿开始啊，这些个弟兄们下去做生意就按照这个原则执行。很多弟兄都下去做买卖做生意，光阴荏苒几个月过去了，就有一个人没下过梁山。谁呀？黑旋风李逵。李逵为什么没下梁山呢？不是他自个儿不乐意下去，是宋江不准他下去。宋江觉得李逵这个人做事莽撞，说他要到山下周围去做生意呀，没准儿这个人脾气一来了，就兴许妄杀人，再就是啊，他闯下祸来，弄不好他还想被官府给捉了去，给山上找麻烦。所以宋江就说：“李逵，你不用下山，你就在山上啊好好待着就得了，一日三餐有你的好吃好喝。”这李逵呢还最听宋江的话，大哥不让下山，那就不下山吧，就在山上那么憋着。憋来憋去，眼瞅着就快到了九月九了。九月九重阳节呀，又是步步登高的这么一个节日。在宋朝那个时候，对这个节日可是非常重视，朝中的朝廷到了这一天大宴群臣，喝菊花酒。所以宋江到了九月九这一天，他自己有一些想法，这一天就在忠义堂上跟众位弟兄说了，说眼看这九月九重阳节要到了，你我弟兄相聚之后，在九月九咱们得步步登高啊，我们要好好的庆贺庆贺，山上要大排宴宴，而且我们众位弟兄要饮菊花酒，最好嘛我们在这唱一唱跳一跳玩一玩。大伙儿就说：“谁唱谁跳啊？”山上倒有几个人才，铁轿子月河啊，这唱歌唱得好的，嗓子也好，浪子燕青，那是
带眼的会吹，带弦的会拉，而且声音还漂亮。燕青唱那歌啊，按现在来说，那还是流行歌曲，老百姓最喜欢的都是。啊，说就你们这男的唱，女的没有啊？梁山上这几位女将，什么母夜叉、孙二娘、母大虫、顾大嫂，那都不会唱歌。一唱歌，那嗓子比那烧筒都粗，他敢唱，别人不敢听，这怎么办呢？说一丈青扈三娘会唱吗？扈三娘说她也不会唱。宋江脱口而出就说了这么一句话。宋江说：“哎，当初我在郓城县当那个牙司的时候啊，郓城县每逢九月九啊，有好几个戏班呐，都到郓城县去唱戏去。”我记得有个常家的剧团，有个汪家的剧团，还有个刘家的剧团，还有个冯家的剧团，其中最好的应该是常七爷的那个海洋腔剧团，他会的剧也多，而且他那个剧团里边的角也好。遗憾的是啊，如今我到了梁山上看不着他们的戏了。他话说到这儿之后，旁边军师吴用就说了：“哎，大哥，这有何难呐？咱们不会派两个人下去，把这个剧团接到山上来，给咱们唱一天戏，然后咱们再把他送下去，多给他钱也就是了。”哎，宋江说：“可真的，如果要请这个剧团的话，派谁去最好呢？”军师吴用说：“要请剧团的话，那得找行家李守啊。我看就派浪子燕青。”燕青在旁边一听：“真的吗，大哥？您要真派我下去请剧团，我保证给您请一个最好的来。”宋江说：“燕青啊，你可得小心，别招灾，别惹祸，别惹出麻烦来。”燕青说：“我您还不放心吗？您放心，没事。”宋江心里也明白，燕青那是透机灵的一个人，拍拍脑袋瓜，胳膊肘都动弹，那都机灵拐了弯了。宋江说：“好，就由你去请剧团。”燕青说：“好吧。”定下来之后，燕青由打这忠义堂上可就下来了。燕青打算明天下山，他刚下来往前走了没两步，听见身后边有脚步声，有人一拍他肩膀，啪！燕青一回头，哟，一看是李逵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李逵说：“哎，我说燕青，咱们哥俩可不错，我跟你商量商量，我跟你下山行吗？”